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的第三，诗篇的第三卷，73篇。这边讲说是亚撒的诗。亚撒是利未人大卫的时代，就派他管理唱歌的啦，乐器的啦。用今天的比较时髦的话来讲，就是他是负责那个时代的这个敬拜赞美的，是不是啊？大概在亚撒内心的深处，他看到过一些人，他自己本身内心深处有一些的看法想法，倒也不是一个忏悔，而是说他真的把他内心深处挣扎的结果。今天很少人愿意跟人家讲这一段，因为一讲别人就劈头劈脑了，批判了，用别人的这个认知的真理啊，或者是教条啊，或者是什么神学观点啊，就开始在批判人家这样讲了对讲了错。但是他很真实的把他内心世界的一些感动真实的他写在诗篇第73篇，是他个人一个非常主观的也很真实的很 personal 的一个感受，把它讲出来。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这句话成为他开始诗篇第73篇。或许在以前他没有走过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，他觉得从前那些清心的人是傻瓜，那些清心的人是什么呢？这个损了夫人又折兵，是不是啊？两头都不好，一方面又是被这个一天到晚被人家安排在圣殿里面，这个利未人嘛哈，这个要一天到晚要被安排在这个，用今天话讲是在教堂里面很多事情，一天到晚要这样做那样做，是不是哈？交代你负责这个，交代你负责那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自己的生活跟日子呢，跟别人比起来呢，所以亚撒我相信曾经有一段时期，他觉得是什么呢？在他自己讲说，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我的无辜。而经过了这样一段真实的人生的岁月以后，他回过头来的一个总结，神是在恩待那些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他真的可能愿意回头了。那么他到底经过一段什么样的时间呢？我说第一个，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是散至于我的脚几乎是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些的想法，有一些的看法让他差不多要跌倒。那是什么呢？他嫉妒恶人所得的。怎么会去嫉妒恶人所得的呢？这个嫉妒的心啊，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也爱这样。举例讲，他很爱漂亮，但是碰到一个比他更漂亮的人怎么样，他就嫉妒。他也很想要，他也很爱这些这个他嘴巴里面称的恶人。他虽然知道这些人是恶人，但是那些恶人有的东西，他也想要有，而他又有不到，或者有也没有那些恶人那么多，所以他才心怀不平。你同意吗？今天的社会上，你也想要这个升这个 promotion， 你也想要升这个职务，他也想要升这个职务，结果升了别人你就嫉妒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也想要嘛，结果你要不到，别人要到了。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说的是，因为亚撒是个利未人，这个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。这个亚撒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，就在大卫王的那个时代，是派他这个管理歌唱的啦，乐器的啦，要变成这样。 这样的一位在神殿里面服侍的人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所想要的、羡慕的，却是那些恶人所拥有的。是吗？这边讲了很多，哎，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身上，对不对？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，就他们有的，在世界上有的财富也好，有的什么东西也好，居然是这个亚撒内心深处也想的，只是他在圣殿里面这个工作，他没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。同样，我用今天话来讲，当一个人又在神的家里面服侍主，但他想要的又是世界上面所能得的这些东西，他心里面怎么会平衡呢？但是反过来讲，你要的东西我通通都给你，我根本都不要。你知道我在这个泰缅边界服侍的时候，碰到一件事情，那时候让我真的有点哭笑不得。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怎么样？到最后发现，他们要的正是我已经把它丢在人生自治楼里面的这些东西，我根本不要的。但是他们要，那么要怎么样？那我要再一次的为他们所要，为真的为了他们，他们也真的很贫穷、很困难，他们，所以呢，我还要拿起我这些已经丢掉的，就用我的时间、精力，已经不为这些东西而活了。但是为了这一群神要我差派我到他们中间去，因为爱他们的缘故，我又把我的时间、精神、力量为他们做，不是为自己做。那时候内心有很大冲突，我到底做不做？我连为我自己都不做了。但是被神感动说：“你真的爱他们吗？对不对？”所以今天有很多服侍主的人去羡慕世界上的人所拥有的这一些东西。他在服侍神的心里面怎么会平衡呢？这就是让什么？这就是让亚撒他说的：“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的脚险些几乎失散”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。原来他内心深处渴慕想要的，并不是从神那边得的，并不是神他自己，而是羡慕那些在世界上所得着的这些东西，所以他才会让他的脚几乎这个失散，他的脚险些滑跌，真正的原因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他看不惯那些人。这个一个是我们羡慕别人的，所以我们心里面不平。一个是怎么样呢？一个是觉得说看不惯这些人，神你为什么不马上立即的报应他呢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个说话怎么样呢？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让神的百姓吃足了苦头。他另外一个心里面不平的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神，你为什么让他们到死的时候还是去强壮？所以我慢慢在想，一个人呢，这个想要得的得不着，他就不平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样？再过来怎么样？他真的希望神让那些恶人怎么样能够快快的遭报？怎么你也让他好好的死呢？假如我们很真实的来回想我们内心的世界，我们有没有这种情绪？甚至他是你的配偶，你都嫉妒他薪水比你高，甚至是我们的同工，你都愤愤不平的是什么呢？嫉妒他的恩赐比你大。万一那个恩赐比你大的人，他的私生活很烂，是的，你希望他把他捅出来，让全世界人都知道，让他这个一败涂地啊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的心，真的，耶稣跟这些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不知道。”当我们的心不是清新的向着神的时候，真的关于神的国、神的事，我们是看不见的。 我们里面充满了这个想要得世界上的人所得的世界上的东西，我们得不着，不行。我们看到那些人可以这样的，这个好像很狂妄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觉得这样的人该死。亚沙很真实的有这么一段内心的交战，所以呢，别人轻心，他觉得轻心的人是傻瓜，而我呢，他为什么说别人轻心是傻瓜呢？因为他说我突然这个洁净了我的心，这个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嘛，我洁净我的心，轻心，我要洁净我的手，对不对？好好做神的事，对不对？拜拜咯，你看什么都得不着，哎，不像那些不清心，也不洁净心，也不洁净手的这一些人，这一些恶人在他嘴巴里面，他们好像得的比我更多，他们好像日子比我过得更好。假如你不羡慕这样的日子，我跑到哪里看到大房子，我一点都不羡慕啊！我真的跟你讲了，你有大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有个茅草屋，跟大妈一起生活也快快乐乐嘛。我们多少年都就是住茅草屋嘛，你们晓得吗？茅草丛掉下来掉到背上，那个茅草丛咬人很痛的。但是我们也很喜乐，我从来没去，真的，原谅我，我从来没去羡慕人家什么大房子。但是一个羡慕人家大房子的人怎么样呢？苦哈哈的，很忙很累，都是为别人的事情在那边这个探访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安排很多这个礼拜堂里面事情，到最后房子嘛租了一个小房子住，你心里怎么平呢？假如你爱大房子的话，你爱好车子的话，亚沙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当他的心里这样的时候，他真的觉得清心有什么好？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这就是他会差不多要这个失散，差不多要滑跤的这个脚要滑跌的真正的原因。我们想想我们的心，啊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到底是身在神国，心在世上的话，亚沙这样前半段的一个日子，他的感觉又何尝不是今天我们很真实的光景跟写照吗？转折点在哪里呢？转折点是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他只有到神同在的地方去想到人生结局的时候，他才想到说，一个没有得着神，只得着世界上这一切东西的人，他们的结局何等的荒凉，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。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家财万贯，等到医生一说得癌症，哇，是吧？今天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了不起了，结果这个他的孩子自杀，有许许多多的例子，让给我们看见他所拥有的他所拥有在神以外，他所得着的一切，甚至让服侍神的人都很羡慕，差不多要滑脚的，他们这些人所得着的东西，到有一天能救他们吗？到有一天，钱买不到的东西，是他最需要的时候，他能够用他所得着的东西来救他们。今天我们眼睛只摆在世界上，我们的头脑只在想要怎么赚钱，你想不通的，只有进入神的圣殿，好好去思想人生的结局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一生很快，几十年的岁月，一生很快就过去了。有些人用他的一生的时间花了很多钱，等到有一天结束他生命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用他生命换来的钱再去换回他的生命。这是我父亲很真实的一个体会。当医生在他35岁判定他这个日本脑炎，没有药可以医他，那时候那个药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他跟医生说，医生，假如台湾没有这个药的话，你到美国日本去，我有钱的。他医生说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在台湾没有，哪里都还没有造出这个药来，现在能救你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了、啊。 现在真正能够救你的就是上帝了。他那时候才体会，他用他的生命去赚钱，等到有一天他的生命没有办法用他赚的钱可以来救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觉得他真的人生亏本生意一败涂地。那么今天我们人活着的时候，到底我们追求什么，到最后才会真正的让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呢？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忏悔，我真的像无知的这个，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好像畜类一般。今天我们人呢，动物的本性发动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只是为了满足动物的情欲在我们里面发动去满足它，那么我们跟动物是一样。但是我们今天人不是不单单有这个所谓的动物性，我们还有灵性。但当我们灵性慢慢被觉醒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只活在肉身肉体情欲的里面，追求这些东西是何等的可怜，像畜生一样。今天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种反省跟看见？他觉得他对不起神了，他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真的何等的愚昧无知。不晓得我们今天还觉得我们哇，在世界上啊，抓住了我们还自以为觉得我们很了不起还是怎么样？但释迦在这里体会了，真的，假如我只是去羡慕那些恶人所拥有的，我不是跟我愚昧无知，真的像畜类一般吗？只满足了我动物性肉体情欲里面一切的喜好，而我的灵性呢，真是可以存到永远的那一个我们的结局呢？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忏悔，忏悔以后怎么样呢？他有一个转向一个方向，他转向一个方向，因为他到底还是没有失脚嘛，对不对？他到底还是没有滑跌嘛，差不多要失散了，差不多要这个脚要这个滑跌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他慢慢开始回想说：“哦，你看我这么可怜，但是还好，还好什么呢？还好这个，然后我常与你同在。”他怎么样是一个立位人，常常在神的面前？哇，他慢慢反应说：“还好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手，让我滑跌的时候，因为你拉着我，我没有滑跌。”所以他最后才会讲亲近神是与我有益。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的，一方面要拼命追求世界上别人有的东西，哎，我们要出人头地，我们要享受，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假如我们失掉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还是常常与神同在的话，我们还常常亲近神与我有益的话，那么这个亚萨若是不常常跟神同在，若不常常亲近神，那么他不是我几乎失散，他已经失散了，他也不能说我几乎险些我的脚险些滑跌，他早就滑跌了。他不失散不滑跌最大的原因，他虽然羡慕恶人有的，但他里面还有一个常常跟神同在，常常亲近神，是吗？我们可以在道理上要求人完全，但是不，我们乃是在不完全的里面逐渐逐渐的成长，越来越完全。那是什么因素呢？是因为我们还是与神同在，我们还是知道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。等到亚萨经过了他人生这一段时期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：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他的肉体上面的心肠会衰残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。他慢慢慢慢开始就能够放下这些东西，失散的脚站稳了，险些滑跌的脚也在里面坚固了。而他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很有意思的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从前的心被世界上这些恶人追求所有的东西所吸引，但是现在呢，他知道神要以他的话来引导亚萨， 我们只要跟着神的话语引导我们的顺服跟随，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在神荣耀的里面一起有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跟亚撒一样，若是我们现在正在嫉妒别人，我们称他是恶人也好，什么样的人也好，而且我们是嫉妒他，我们又得不到他所要得的，一方面好像又要在一些这个信耶稣人圈子里面表现的敬虔啊什么的，那个心中的不平很可怕的，会让我们跌倒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算我们有这样的光景，也不晓得亚撒这段时间多长，但他一直还有的是与神同在，亲近神，这一点我们也不要丢弃。这个东西一丢弃了，就失散了，这个东西一丢弃了就滑跌了，到最后的结局你跟人走同样的路，那个目的地都是一样，除非我们是走被神的话引导，有一天就引我们到他荣耀里面去。让我们来面对亚撒他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的挣扎，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怎么样，成为我们的启示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